要不能发心跟随我们的道业，怎么能成就？是出是法没有例外的呀。古德常讲啊，名师出高徒啊，学生一定要长时间追随老师，才能有成就。时间短了，不可能啊！重法虽死啊，亲近老师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愿望向老师报告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就省略了。啊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所以经文都是记录的。啊，善财童子向文殊菩萨报告他自己修学的愿望。如果不将自己的愿望向老师表明，老师就没有办法知道啊，所以必须自己要把愿望说明。那么善财的愿望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后面五十三参每一遇一个善知识，一见面第一句话要把自己的志愿表白啊。他说他已经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们在此地看到的啊，在前面第五段看到的啊，他发无上菩提心啊，志愿呢做佛啊，他来学佛，学佛为什么？为做佛。愿是有了，如何能将愿望落实呢？所以他亲近善知识提出两个大问题，一个就是怎样修学菩萨行，怎样学习菩萨道，他说的很多，这两条是重点。我们也想知道啊，什么是菩萨道呢？道是存心，菩萨存的是什么心？我们要这样学习，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菩萨行。换句话说，菩萨是怎样过日子，菩萨怎样从事他的工作，菩萨如何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菩萨行。我们总结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总结世尊49年一代实教，所谓菩萨道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萨道啊。菩萨行呢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念佛，菩萨行啊，我们总结念出来了。可是这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？ 这我们读华严经就有了眉目了。高目先掌握住了，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啊！老师看到学生有这个愿望，这愿望正确啊，跟诸佛如来同一个愿望，他怎么不欢喜？热心指教啊！我们看第七段。由迷心性而造诸业，染自临他，生于娇慢，长留生死，皆由着我。于我所外境深深爱染，爱着不出，念着不离呀。这些是善财无限感慨的话。没有闻佛法之前，自己在六道轮回做生死凡夫，生生世世都不能够处理。人在世间一定要晓得有过去世，由未来世，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完了，死了完了的就太好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啊，后面麻烦事情太大了。因此我们才需要学习啊，需要佛菩萨，需要善知识的教导。人生在世间时间短啊，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啊。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一转眼20多年了，20多年就像昨天一样。当时我们在讲席当中的听众许多都过世了，都不在了啊，也有一些离开香港移民到其他国家地区了。现在我们在道场遇到20年前的老同修不多，我们见面特别亲切，感慨万千啊。20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，人生苦短，我们要警觉到，正因为人生太短，我们要抓住机会修福，修慧啊，机会很难得。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空的，唯有积德修善是真的。诸佛菩萨常常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真去思维。古人说得好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带不去的都是假的，决定不要贪念。带得去的是真的，要认真去考虑。唯有业随身， 你造的业能带得去，你造的善业带去，来生得好果报；你造的恶业带去，来生呢落堕落三途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为什么不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呢？啊，断恶修善的机会要认识啊，要把它抓住啊。善法里面第一善法是什么？教学啊。儒家常讲啊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在中国，孔老夫子一生从事于教学，平民啊。释迦牟尼佛虽然身为王子出家了，甘心做一个平民，也是一生从事于教学。你看看，真的是千年万世，提起孔子师尊，哪一个不尊敬，哪个不佩服啊？啊，历代的这些帝王将相有几个人知道啊？有几个人敬仰啊？于是我们明白，教学第一善，第一功德，第一善行，办教育啊，特别是佛法的教育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所以你真的认识清楚了，机会抓到了，你这一生修的大善，积的大德我们出家人是个教员，我一生没有道场，住别人的道场啊，啊，一生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很自在呀，自己什么事都不要管，天天念书嘛，啊，一生念自己喜欢念的书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啊，我做的事很简单，讲经教学，就做这两种事情，其他什么事情不闻不问啊。过去在台湾，啊，韩英就是抓到这个机会，啊，他帮助我，我也帮助他。我们合作了30年，啊，建立此这个华藏图书馆。啊，他往生之后，啊，我在新加坡讲经，啊，被李牧原居士也抓去了。啊，留我在新加坡。提供讲堂给我，啊，提供教学环境给我，我们在那里办了一个培训班，啊，就建一个念佛堂，建一个讲堂，有个培训班，啊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啊，我一生做客不做主，主人是他。佛教居士林他是林长，净宗学会他是会长，培训班他是主任，我当教员啊，所有行政业务 我一概不理会，所以才轻松才自在。我们配合得非常好，他去搞行政，去搞业务，我来帮助他教学讲经，临终念佛，我们分工，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工作做好，给其他道场做个好样子，做个好榜样。那么这是讲到我们要抓住机会，积功累德，机缘一纵即逝，很难再遇到。凡夫确实没有慧眼，所以往往遇到机会，因为不认识，错过。这个原因，这一段经上讲，由迷心性而造作业，这就是总说。这是讲的六道凡夫啊，迷失了自己的真心本性，起心动念都是造业。既然造业，说实在的话，造的善业少啊，恶业多啊。我们想想，善财童子在此地所说的，我们有没有？然自临他，然是污染啊，我们被自私自利污染，被名闻利养污染，被五欲六尘污染，临他是欺负别人的，轻视别人的，侮辱别人的，甚至于陷害别人。我们干这个事情，生于骄慢，骄慢是严重的烦恼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奇怪，现在这个社会还提倡值得骄慢，你看糟糕不糟糕啊，自己稍微有一点点成就了，值得骄傲啊，这一骄傲就完了就堕落了啊。我们看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无论什么样的成就，他们都感觉到惭愧，哪里敢骄慢呢？晚近一代，中国大善之时，印光大师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，自称常惭愧僧。什么叫惭愧？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别人，我做得不够好啊！虽认真努力地做，我做得还不够圆满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 如果犯这个毛病，这个地方虽然是八个字，这八个字就很严重了。啊，然自令他生于较慢，后退的就是果报啊，长留生死啊。你在六道里头头出头没，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那么总结原因，皆有作恶。作恶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。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，你要想真修行，真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你必须要放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的念头，你要把这个念头控制，要放弃掉，要把这个行为放弃掉。这种念头跟行为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！我们仔细观察，还不会说话的那个婴儿啊，几个月的这个小孩，他就有占有的这个欲望啊。放一块糖在那，两个小孩就争啊，就抢。你就能看得出来居身的烦恼啊，没有人教他啊，他就有控制的欲望，有占有的欲望。你说这个多可怕啊！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懂得明白了，佛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清楚了，应当要放下，应当要舍弃。啊，如果依旧是迷惑颠倒，必定犯下面的过失，是与我所外境，我所有的，我要控制的，我要占有的，外境。身外之物啊，深深爱然啊。每个人喜欢东西不一样啊，有人喜欢财，有人喜欢色，有人喜欢名，有人喜欢地位，有人喜欢权力，很复杂啊！外面境界无量无边，只要你贪爱一样，你就完了。啊，你们看小说，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本事很大，啊，被观世音菩萨控制了。他为什么会被观世音菩萨控制？喜欢戴高帽子啊！啊，我不是，孙悟空好名啊，哎，他别的都放下了。哎呀，荣誉没有放下啊，喜欢戴高帽子。你看看观世音菩萨给他一顶花帽子，哦，好喜欢，一戴在头上紧箍咒，就被观音菩萨控制住了啊。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荣誉放下了，佛菩萨对他无可奈何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只要你有一个爱好，你就被阎罗王控制住了。 你的小辫子就在阎罗王手上，永远不能超越。佛菩萨的能力本事就是他放下万缘，他与世出世间法什么都不贪着，不但阎罗王对他没办法，地势天、大自在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对佛菩萨都没办法，没有办法了，回过头来只有恭敬礼拜了。佛教给我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念佛念的什么呢？一心念菩萨道，念菩萨行，这个念佛就是念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就是念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这是真念佛。我们上联是佛心的，下联是佛行为的。我们认真努力学习，那你就是存菩萨道，修菩萨行。如其不然呢，那就跟善财所说的，你爱住不出，不管什么你只要爱一个，执着，着是执着，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。念住不离，你没法子离开，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。有这个毛病的人太多太多了，连出家人都不例外。我见过有一些出家人喜欢读经读书，非常爱经书，我过去也是这个毛病，一生唯一嗜好喜欢书啊。以后遇到李老师，李老师有一次讲经说道，过分爱护爱书的人将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书会生蛀虫啊，他就投胎做蛀虫了。为什么呢？念住不离嘛。哎呀，这个我听了之后啊，胆战心惊啊，就做蛀虫，你说这是啊？所以书就丢掉了，不再爱他。有些人呢爱佛像，专门收集佛像，念着不舍，那他死了时候到哪里去？我有一年在七贤街那边有个小道场，玉明法师，我在那边讲经，我看到那边有几尊呢佛像，有一组西方三圣造的像不错，佛像里面是空的， 老楚在里头做，哇，哎呀，我见到那个，我忽然就领悟到了，大概啊，念住不舍佛像的人呢，死了以后啊，在佛像里头做木啊，啊，佛像里面那佛像是木雕的，蚂蚁可以做木啊，蟑螂可以做木啊，老鼠可以做木啊，那好了，死了以后就投这个胎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不可以念住啊！啊，你这个爱着念着，祸害无穷啊！不是别人害你，你自己害自己啊！啊，所以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里面教导我们，佛弟子可以为世间事，不可为世间义。这个爱着念着是世间义，不能有啊。我明白这些事理之后，就常常劝人，我们在世间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要所有权就很糟糕。那我们是用使用自在就很好，像我们住旅馆住都自在啊，哪一天走了那是老板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你说多自在，我们把世间当旅馆来看待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贪着的。啊，知道我们在此地住个很短时间就要离开的，毫无贪念啊！啊，彻底放下，你就得自在了。这一段是讲六道众生迷惑颠倒，造业受报啊。再看看底下这一段，至我无所而生三故，菩萨给我们讲三种故事，你执着我啊，有我所有的。你看世间人哪个人不犯这个毛病，执着身是我，啊，我的财富，我的产业，我的眷属，我的事业，啊，都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所有的。执着这两种啊，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你就生三种过失。第一，于未得处而生惭恐啊，这就是讲的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祈求啊，用尽心机想得到。现在人讲的追求啊，拼命追求啊，世间普遍追求的财富，追求到死他还没有满足，死了以后一样带不去，所追求的全部落空了，他不知道啊。人在世间有福不知道享啊，天天为了财去拼命啊。听说有工作的时候，到半夜都不能睡觉， 每一天晚上吃安眠药，为什么呢？拼命求财呀、啊！其实他那个财呀、啊，三辈子都享受不完了，他还要求。你说这个人可不可怜呐、啊？我过去讲经曾经劝过同修，你们真正觉悟了，好好的赚钱，赚钱的时候及时，如果够一年生活费用呢，休假一年，玩一年。用完了，用完了再去找工作，你说这个多自在啊，这会享受啊。啊，不要去做钱财的努力呀。可是执迷不悟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他都不懂得，他到这个世间来是干什么的。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我们一看他什么人呢？他是钱财的奴隶啊，他不是人啊，不懂得过人的生活。这是举一个例子说。第二个过失，于不可得处便生嫉妒。他想想得不到，看到别人得到，别人或者是得到名，或者是得到利，啊，他得不到，他也没办法得到，生起嫉妒嗔恨，想方设法。诬陷破坏，造这个罪业，不懂得修随喜功德，不懂得成人之美呀、啊！想方法就破坏。特别是佛法，佛法是利益众生的。我们在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》里面读到，经文一开端，佛就讲一个公案，啊，说个故事给我们听。他说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，得到许许多多听众的拥护。像我们现在状况一样啊，听众多了，供养多了，皈依的人多了，别的法师看到了嫉妒，造谣言，生死端破坏这个讲经的法师，让听众对法师丧失信心，破坏这个道场，这叫破活合身呐、啊！造这样的罪业，堕落在地狱啊！在地狱多久呢？佛在经上讲，我们人间的时间18000多年，人间的时间跟地狱、跟恶鬼、跟畜生有时差。现在讲时差，大家好懂啊。地狱里头说是度日如年呐、啊，实际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无量劫。哦，人间是已经是千百万年。这是一念之差，造这么大的罪，造罪容易啊，很简单啊，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几天的时间，但是将来受果报可就苦了。 这什么原因？由于执着我跟我所，这病根的所在。假如他觉悟了，他能够修功德，赞叹法师，帮助这个法师，成就法师，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。他这个功德决定不在讲经法师之下，世间有没有这个人呢？有，我们看六祖坛经，印宗法师就是的呀。当年印宗法师在这岭南一带是受人尊敬的大法师啊，他的道场就是现在广州广孝寺的。他讲涅槃经啊，外面旗杆风吹着帆在那动啊，听众有几个不老实的啊，有人看到风动，哎，风动，那个人给他抬杠，不是风动，翻动，这两个风动翻动就打起架起来了，争论不休啊！正好六祖慧能大师呢也在场，他在当中插了一句话：不是风动，也不是翻动，人者心动啊！啊，大家一听呢，服了。啊，印宗听听这个话也很了不起。讲完经之后向他请教，知道他是忍和尚的传人，给他剃度，剃度完了之后拜他做老师，这了不起。他没有嫉妒回报，他把他一生弘法的一生的成就完全奉献出来供养慧能大师，慧能大师在这个基础上将佛法发扬广大起来。慧能大师的成就就是印宗的成就啊，印宗跟慧能大师是平等的，无二无别。你看看，哎，一念之差啊，一念善成就无量无边功德，一念不善堕到阿鼻地啊，受无量劫的罪业，就在一念之差了，何必造这个业啊？这第二种过失。第三种过失，于已得处变身坚令啊，已经得到吝啬，不肯布施，不肯放下啊！一得的财，纵然遇到别人有大难，也一毛不拔，不肯伸出援手啊！得到的权威，遇到真正有高人，不肯让位呀！啊，你像我们看到印宗法师，看到慧能，确实比他高，马上把位置让给他。如果有执着我所的人，办不到啊！印宗法师心目当中只有佛法，只有众生。谁能做得比我更好？赶快让他！啊，慧能大师这是接着办的。没有人比我做得好的，那没有法子，当仁不让啊！我们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，遇到比我好的，马上要让位啊！时时刻刻准备让位啊，欢喜让位啊！啊，有才赶紧布施，到处供养， 都在一念之间，那个念的根我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世尊劝我们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真正觉悟人。